请各大德翻开六祖大师法宝坛经经本第243页，今天我们从243页倒数第二行那个中间的部分，净明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经文，净明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上个星期我们讲到这个若是自心，见性皆成佛道。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底下这个净明经云即时豁然还得本心，我就没有详细说明啊，用这录影带的关系啊，我今天再做一个补充这一段的经文。当然这个是要度缘成熟的众生，他缘成熟了，他轻轻的一点，他的身心脱落了，一下见到了自信，所以见到自信即成佛道。但是这个缘成熟的众生，他并不是说是天生就这样子，他也是经过历劫的修行，把我们种种的烦恼妄想这种分别执着的心放下来了，所以才能够做到即时豁然。所以要达到即时豁然还得本心的人呢，他一定是借着四相中的修行，修清净心，修平等心，修慈悲心，在境界中立誓念心，然后烦恼越来越少啊，心里越来越清净，碰到什么事情到他这里就没有事了，什么事情不会放在心上，这种人就容易开悟了。所以啊，你看那个所谓如来禅，如来禅就什么顿悟自性，忽然悟了自心，原无烦恼，本来没有烦恼，本来清净的，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你想想看，他怎么才能够忽然悟了自心，原无烦恼，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一切境界了了分明啊，一切境界没有障碍。诸佛是什么样的？他在境界中没有任何一丝障碍啊，处世待人接物中他绝不生烦恼，这就与诸佛如来平等无二了，原无烦恼了。可是我们现在呢，随时烦躁你自心都有烦恼，不是在想这个就想那个哈，想哎呀这个我这个别人不知道会怎么对我怎么想啊，我这样做会不会怎么样啊，在那里患得患失，斤斤计较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很多人学佛人往往啊，不是为自己的努力而活着，都是活在别人的观感里面，常常是讲哎呀某某人对我怎么感觉怎么样啊，张三李四他对我怎么一个批评啊，时时都是关心别人对你的看法啊。所以我常常讲，我们做什么事情问心无愧，心地光明磊落啊，你就不需要去烦恼外面人家对你怎样的批评，怎样的看法，怎样的想法，那只是障碍我们自己而已。所以我们想想看，我们烦躁我们自己心，是不是常常都在烦恼分别妄想里面呢？所以你就不能豁然还得本心了。还得本心，本来清净嘛，本来在境界中没有障碍嘛，那你有执着，有分别，有能所，斤斤计较，那你在境界中就很多障碍了，这个也不对，那么也不对，处处就有碍了，就不能即时豁然了，还得本心。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中，你有没有进步？那并不是说是我只要修个啊这个一年半载，我就可以心清净了。在修行的过程中，一定是像这种曲线式的进步啊，像我们那个波浪式的 一高一低，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啊，有起起落落，起起落落。但是在每一个起点上，你用一个线把它画上去，一定是往上跑。所以修行不可能说在一个礼拜或者是一两个月以内啊，你就觉得啊，你的境界怎么样了？一定是经过一个时间欣喜以后，哦，你觉得啊，你碰到什么境界比较能够放得下了？人与人之间你也不会再跟他计较了，你的心量也大起来了。以前你对这种事情到了你这里你就放不下，现在呢你好像没有什么事情了啊，心量越来越广大，越来越能够包容，也越来越肯帮助别人，越肯牺牲奉献，越肯吃亏。好了，那你就一直进步，就在进步中。然后经过几年的修习以后，你不断的这个欣喜这个经典，大圣经典，有一天你忽然之间你就会顿悟自心啊，原来自心原是佛啊。所以你看那个金刚经里面他讲，若人持戒修福者，以此张继能生信心，以此为实啊。你看一念生尽信者，持戒修福可以一念生尽信。尽信什么东西呢？尽信啊，自心原是佛。你看现在外面有很多人，你跟他讲佛法，他说啊，我知道了，不用讲了，心就是佛了，对不对？你看外面很多人都会这样讲，说心就是佛了，佛就是心了，他也会这么讲。每一个人都懂得这个道理，但是呢你就是没有办法直下去感受为什么叫心就是佛。我常常讲，这叫做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只知道心是佛了，你问他心在哪里他都搞不清楚。心在哪里？心在这儿，是不是？但是搞不清楚，他会讲心就是佛，这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你就要这样去欣喜欣喜，到最后由不知道心是怎么一回事，慢慢相信了，理解了，理解到最后豁然之间，你看即使豁然凡得本心，一下啊，原来自心就是佛，那个就是一念尽性，一念尽性就一念承担汇起了啊，就是这个嘛啊。所以我常常讲，这个境界就是知难行易的，顿悟这一念自信了以后，就关照这一念自心修行就行了，不再攀缘，念念看住这些心，让它安详自在平稳就行了啊。因为心它有智慧嘛，它本来就有智慧，它根尘接触，它自信里面具足圆满的智慧嘛，只是因为你心激动了，不平等了，就取舍了，智慧就不见了。或者如果是站在那个绝对的客观的立场上，没有取舍心，那个心的智慧是圆满的。所以啊，我们看人家，我们现在也许也是在啊，心是佛啦，心即是佛啦，但是我们现在也略略了解，心找不到，泯心了不可得，不知道在哪里，但是它的作用历历分明，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心的妙用。那一念心就在你眼耳鼻舌身意里之间，时时起作用，时时起现行。但是由于我们住相身心，我们又染了啊，染了，所以六根门头的乌天暗地。然后诸佛如来呢，他净，他清净，他不染，所以他六根门头放光动地，那个自心的无量功德妙用就起现行了。所以呢，佛与凡夫就在你那一念心的染净之用的差别而已嘛。所以你那个顿悟菩提，知道啊，自心原是佛，直下慧取了以后，你就观照自心，从净起用就可以，净也不可得，净依净而起用，就无住身心，那就是佛的妙用，那就是绝对的客观了。所以在修行的过程中，一定要懂得，我们在修行经过一段时间，你一定会体会到啊，你妄念越来越少了，你碰到境界越来越容易包容了，脾气越来越好了，越来越慈祥了啊，越来越可以牺牲奉献了，吃亏都不会觉得怎么难过了，慢慢体会到吃亏即是占便宜了，你在修行就有进步了。所以你修行有没有进步，你要问自己啊，不要问别人，那是心境上的问题。所以学佛很怕就是把佛法来当成知识来研究，当成这个哲学来研究，那你在心境上没有转变，你得不到真实的受用，那就叫做属他人的珍宝， 把别人的钱算一算又还给别人，不是你的啦。啊，所以默许在跟大家研讨谈经的过程中，我不断的在讲一定要修行了，要改过啊，啊，要修清净心了。目的是除了我们了解谈经的精神内容外，我们也要注意到修行这一方面，要行解相应，你才能够朝菩提道上努力呀，前进。所以净明净明，即使豁然还得本心啊，悟了自性原是佛了，那是修行的过程机缘成熟而感得的。那六祖大师也是一样。所以接下来六祖大师又说，善知识，我一忍和尚处，一闻言下便悟，顿见真如本性了。六祖大师在弘忍大师那个地方听弘忍大师为他讲解，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讲《金刚经》讲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他言下便悟啊，顿见真如本性了。 原来我外面的根尘接触这些境界不是外面有的东西啊，是我内心了了分明的境界现出来了。我一切的智慧通达，一切的明了，不是从外面来的啊，原来是我内心涌现出来的。外面是清净平等无相啊，外面的都是无相清净的，那为什么有这么多相？心里的涌现啊，不空如来藏现前的嘛，真如智慧现前了。可是你迷了，迷失了这个真如智慧现前了，把自心现出来的相把它当真的，坐在两边在那里取舍分别，好了，就不见真如本性，就沿着外相了，看到相了，不见到性了。那六祖大师他听到应无所住而生其心，言下便悟啊，自心原是佛啊，原来宇宙万法就是一个自心的体用啊。佛就是什么呢？当他用他这一念心的时候不染嘛，不去取相分别嘛，凡夫只是用这一念心的时候，当自心的境界现前的时候，抓住自心的境界放不下这样而已。所以诸位，你现在根尘接触这个境界从哪里来呢？你自心现出来的，自心现出来啊，刚现出来的第一念是清净的，但第二念就染污了，你第二念就是执着了，第二念就是起分别执着，堕在两边了，就变成凡夫之见。那个第一念一照了了分明，第二念就染着，但是这个速度太快了，我们感觉不出来啊。所以修行人常古德常劝我们舍事用根，用我们的根性啊，不要用四心的分别。我们常常讲心，我们以为心只有一个，对不对？心我们以为一个，对不对？心有几个你知道？有八个哦，我们有八个心哦，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常常讲你这个人三心两意，你要跟他讲你算少了，不够了。为什么了？有八个啊。为什么？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八个啊，这八个心啊都是集齐在那里起作用啊，因为它这个作用太快了，你看不到。所以你看你那个前五根，如果你能舍事用根性，那前五根一照，前五根的根性就是真如啊，这根真如。但是因为你迷失了真如，它就把这个真如的这个觉照的性，本觉的觉照性，妙真如性的觉照性，变成了我们八识心了。所以我们现在就透过眼睛见到外面的五尘境界，眼耳鼻舌身，见了以后就有感受，就领受了哦，领受这六尘的这个境界，感受了。那感受了以后，那个第六识啊，就赶紧抓住那个影子，抓住那个影子，哎，在那里分别，凭你过去的经验，种子起现行，现行新种子，这个是好，这个是坏，这个是美，这个是丑，这个我喜欢，这个我讨厌，它的分别也非常快，也是刹那刹那刹那非常快，这个相非常快。那个第七莫那识在那里执着，执着六识的分别，把它这个境界当成是实有的，这个东西是千真万确，不是假的。然后呢，那个阿赖耶，那个莫那识又去抓住你的第八识，你的阿赖耶里面的见分，他的见分说这个就是我，这个就是我，处处能见，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见分的能够见外面境界的这个见分， 说这个就是我，然后外执境界，内执见分为我，外执相为真，内执见为我。好了，就有了我爱、我贪、我痴、我慢，这样念念分别执着妄想。你看，其实它的本体就是如来藏妙真如性。你只要不攀缘，不在那里取舍分别，当下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就是你自信的智慧啦，那就如来藏妙真如性的显现了。所以宇宙万法其实就是一个性相二分呐、啊，全性即相，全相即性，整个宇宙万法就是一个离体呀、啊，即照不二。但是你不守这样，有了人所对待啊，所以而有了我们这个十法界啊。随着染净的不同，而有四圣以及六凡法界，其实就是一个如来藏妙真如性。所以整个宇宙万法就是我们一个自心的体用而已啊，用对了，不攀缘了，那就是佛之用；用错了，其实分别妄想，那就是凡夫之用。但这个六祖大师啊，心很清净，没有什么妄想，所以他弘忍大师为他讲解《金刚经》，讲他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一下就顿起啊！原来宇宙万法都在我心里头啊，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是心是佛啊，是心是法，心佛法不二，都是你自己一心嘛啊！所以顿见真如本性啊，是以将此教法流行，令邪道者顿悟菩提啊。各自关心自见本性呢、啊、所以六祖大师就把这个无上的妙法顿法叫你悟自心是佛，所以悟就是尽信者啊，他不需要再信了，直下承担原来就是这个心呐、啊，啊，但是要直下承担悟，即使后来顿悟本心，一定要借以修持啊，所以没有真修，绝对没有实证呢、啊。这个真修在家居士最适当的就是修这个六度啊，六度的展开就是万恨。我常常在讲这个六度，这个布施的目的就修舍，舍最重要就是修舍，舍外财，舍内财啊，舍外财就舍掉你这个依报的世界，外财能舍才能够舍身心，舍你的这个假体才能舍内财，内财能够舍，你才能够舍妄念，那个心清净了，心清净就成就了。但是这个舍，你没有慈悲心，你舍不下啊，所以不能说我为了我自己，我要求功德，我要怎么样，你用这样的心来舍，你不能成就的，因为你的因地是建立在什么自私自利，所以因地不争，果遭遗弃、啊、你只是为我自己，我为了舍，为什么？我为了成佛，我为了怎么样？为了求生净土，我为了怎么样？都有那个我在那里面，所以你不能开发真实的智慧，所以那个舍要建立在慈悲喜这上面，所以那个布施，你在境界中修慈悲喜舍，这是无量心很重要。所以星云大师给我们一个入手的方便，他说叫我们啊，给人信心，给人欢喜，给人这个服务，还有一个给人什么啊？给人希望，对，给人信心，给人希望，给人服务，给人欢喜啊，从这个地方入手。所以布施不一定说一定要很多钱呢、啊，有的人很有钱，可是布施他可以捐很多，可是叫他去做点事情，他哎呀，你去做就好了，我捐钱没有问题啊。你看他这个慈悲喜不够啊，所以布施不一定要用钱，你那个心量最重要，有那种心花出来了，虽然你现在缘不具足，还没有缘，还没有具足，但不要紧，你念念圆满，那个缘具足了，你就要去做那个以这种慈悲喜舍四无量心来行的这个善法，功德无量啊。所以有的人呢、啊，就执着这个功德相。以前有位居士他跟我讲，他说啊，问我说，你知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啊，有人死了没有钱去埋葬，他要捐棺材，他要捐棺材。他说我现在啊，我这笔钱已经放了四年多了，我碰不到一个死了没有钱可以买棺材的人了 啊你看。 那我说为什么要做这种事情呢？说这种事情呢是积阴德是最大的，对不对？最积阴德了，人死了没钱可以买葬，所以我就发愿要做这种事情了。你想想看，这个有没有功德啊？是不是他总是觉得执着这个是功德最大？那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当你有一天看到一个人死了，可是他很穷没有钱买棺材，你心是高兴或是难过呢？对不对？他一定很高兴，哇，终于千载难逢被我遇上了，你怎么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你说这有慈悲吗？你说对不对？所以不一定要说哦，我执着某一方面的就这个啊，捐钱啊，或者怎么样，心量最重要啊！你可以随缘做，哪个地方需要你帮忙，你就去协助他们嘛！啊，所以在日常生活都可以行这个布施，慈悲喜舍是无量心啊。那持戒，当然我们基本的五戒十善，这佛陀告诉我们，这是修我们三业清净，这是打基础，很重要的。那同时我们在社会里面我们要做个好国民好公民，守法令啊，不要走法律的漏洞，钻牛角尖，这样会养成一个不清净的种子，对我们不好啊。所以持戒其实对我们来讲也不是很难的啊。那第三个就是忍辱，当然呢啊，你说在我们这个社会里面每一个人的生活物质啊都非常的充裕啊，人与人之间也都彼此客气，所以你真正要去找得到，说是啊，故意有人来给你侮辱，这个机会不多啊。比较会碰到的就是利益上的冲突，对不对？比如有时候你为了停车的问题，或是为了什么样的问题会跟他起争执啊。你看像现在停车很困难，有时候你找一个车位啊，刚好前进一点的要想往后退，有一个人看到了很高兴，从后面出。跑进来，从前面一下就把你站住了。你看那个味道实在很不好，但是修忍辱的好，我知道你也很苦，好，让给你，大家都很不好听嘛，让给你。所以像这种，你就可以展现你的包容性了。所以忍辱在这个社会里面，我们要修什么？修广大的包容性，心包太虚，量周法界，再从家人开始做起啊。所以你懂得忍辱的人，他绝对不会跟在家里。啊，夫妻吵架啦，什么样啦，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为什么？我对别人我都可以忍辱了，我对自己的家人不能忍辱。所以有很多人啊，在外面他很谦虚很客气啊，人家都说啊，这个人很好啊，很有修养啊，这个还靠不住的。你要看看他回到家里怎么样。有时候他在外面啊，他很能够包容，很有修养啊，但是外面的因为装出很有包容很有修养的样式啊，但是内心有个反弹的力量，内心反弹，为什么？外面装久了脆片蛮生，对不对？常常要这样装久了很酸的，对不对？装久了也很难过，回到家里反弹的作用就出来了。太太先生稍微讲点话，你什么意思？嚯，脾气大得不得了，对小孩对什么对自己亲人凶得不得了，脾气大得不得了，然后一到外面啊，是是是，哎，不错不错，哎，怎么样？诸位，那只是虚伪的，那不能成就的啊。所以你看看那地藏菩萨本愿经是佛门的基础，它是从慈孝开始的啊，从孝道，然后发大愿，从慈孝开始，那是从你自己家人这样做起，从这样包容你自己的家人，包容你自己的亲戚，包容你自己的朋友啊。所以你看有很多很多学佛人，大家远远的在一起处得很好，大家一起在一起，同样都是同修道友，相处了一年两年，说哎，你最近没跟他在一起了，我两个不恭维了，不讲话了，他怎么差怎么差怎么差，你看这怎么修行嘛？自己的同修道友都不能包容了，哎呀，所以人啊往往等到分开的时候是，哎呀，古人说的不错啊，人因为了解而分开啊，对不对？那赶快找一个借口来了，这是什么？你自己没有包容心，这很糟糕的，要修包容心，从这样家人朋友一直包在外面，到最后你心包太虚的时候，什么事情到你这里化为乌有，哎，那个就接近即将豁然开悟还得本心哦，就这样修哦。所以你看看这个忍辱大家也好修嘛，包容记得修这个包容心啊。那再来就是修禅定，对不对？禅定我也 常常告诉大家，动中的禅定其实比静中的禅定更重要。动中就是你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中啊，这个常常会遇到的。所以动中的禅定，我教大家那五种方法。第一种啊，念佛，是把心靠在一句佛号上啊，念佛。像大家进讲堂，以还没有上课以前，他在那念佛，就是这样，把它念成很熟了，时时刻刻这句佛号在你的心里头啊。有人念观音菩萨，有人念佛，有人念咒，有人念经，都可以啊。这句佛号安在你的心里头，根尘接触，哎，这句佛号在你心头，你就不会被外面境界染了。可是当境界顺利，境界现前，你佛号挡不住了，呼，有时候碰到逆境界，脾气要发起来了，不耐烦了，性子不耐烦了，着急起来了，或者是哈、啊、欢喜心升起了，羡慕心升起了，谄媚心升起了，马上佛号压不住了，马上观想。啊，这个是空的，我何必为这种事情，缘起的东西是空的，我都不可得了，身心世界都不可得了，因缘有自性空啊，观空，一定要了解这个空啊，我还计较这些干什么呢？对不对？放下。然后呢，这个空又关不住了，是用这种一切境界都是我自己心里显现一个一个假象而已，根本不可能不可得，外面境界无非就是四大的缘起的东西而已，不可得。我为什么为这种境界在起烦恼呢？放下，放下，还放不下，再赶紧关。这是什么呢？哦，我一念心动了，前五识去攀缘，对不对？我八个心在交集的作用了，八个心在那里作用，不是只有一个心，八个心前面五个心去攀缘了，第六识分别，七识执着。前面那五个五六个心的作用当成是真的，执着那个能起心动念那个见分，把它当成是我，就这样分别出来的，根本就没有，原来是我自心分别自心相，自心起自心，非幻成幻法，这样而已啊，不是实有的。放下，放下啊！如果还放不下，那这哎呦，这个是过去生的因缘现前了、啊，对不对？果报现前啊！如果你一切很顺畅，你也不要骄傲，这是什么？过去的因缘嘛，你过去的你帮你修的福报嘛，众缘和合，你有什么好骄傲的啊？常常觉得感恩之心，感恩大家给你有这个机会啊，然后你就心地就不会去狂妄自大了。但如果碰到逆境界呢，哎呀，这是我过去真欠人家的，这个机会还了债了，债了了就没事了啊，赶紧还债，赶紧还债，还了债就舒服了，对不对？欠他了，以后我还跟他结善缘呢，我还要度他呢。如果还压不住了，哎呦，小心，这菩萨给我考试了。这个考试通过了，这个缘结经说得很清楚。碰到这个顺利的缘的时候，你要做难招一响，是菩萨给我历世炼经考试的机会。这一关考过去了，没，我心境提升一阶，对不对？这一阶我考不过去了。对不对？跟人家起争执了，起冲突了，哎呀，我又堕落了，把你所修的功德变成福报了，多遗憾，多可惜！真的、哦，你在修行过程中常常会碰到这样的境界哦，这绝对不是假的哦。我们佛法里面叫佛考，外道的也有叫做道考，或者哈、啊，或者是魔考之类的名称都有。他考你的境界，看如何啊？所以你就用这样当成佛菩萨来给你考试，这个是顺逆增上缘，机会难得。考考自己的境界如何，如果你这个还压不过了，那你就要敢深自忏悔，跑到佛菩萨那个形象的前面啊！我终于看到我自己业障这么重，这一点重成这个样子，无论如何要改过，我在佛菩萨面前发誓绝对要改过，下定决心要改过来，然后一直在那忏悔忏悔忏悔，善根明芽，也许你会感动痛哭流涕，善根明芽，善根发生，你那个种子就小了，一次比一次小，一次比一次小，最后呢，你不要用到五个了，你轻轻一关照就舍掉了，轻轻一关照就舍掉了，你心就可以保持死死的清净了。这个动中修定用五种方法，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万法空啊。所以像那个般若就是能够观空离相，告诉我们其实境界不可得，唯识就是告诉我们外面没有境界，是你内心境界的显现，是虚幻的。所以这个空法一定要晓得来对治止观病运啊。那 有空的时候，你晚上回到家或者是早上的时候，你一定要修静中的禅定，否则的话你不了解你的内心的境界是什么样子，对不对？如果你在静态的里头有空闲的时候在家里修禅定，你可以看出您这一念无念的真心，虽然没有办法达到一心，但是最起码你的用功的程度可以看到能看的我跟所看的那个清净沾染无念的那个心，那是怎样一个法喜，怎样一个境界，你就知道哦，原来心生种种法生了。当能见的我不再打妄想的时候，你就看到你那个没有妄想那样像虚空相的那种无念的心，看得清清楚楚，你就会体会到哦，原来我根尘接触所有境界就是现在那个无念的心变现出来哦。哦，原来我那个心很会演电影呢，演了一个假象给我看，那时候你就体会得很深刻啊。但是你要这样不断的用功，这是在一个有止有观啊，止观并应的过程中有能所。如果你能够功夫再现前，就好像那个天台宗所讲的那个六妙门，从属随止观哈还，要还什么呢？回到一心里面。你现在有能所，能观的我跟所观的这一念清净的心还是在能所，能观之我跟所观之心都具足的，要还，还到什么？还回这一心，能所不二了，唯是这一心，达到这一心的境界就是净了，就是那个六妙门的最后的那一门净。那个境就要看机缘了，因为那个不能有作意的，要离作执正面，碰一个缘成熟，忽然之间回复到一心，你就会了解哦，原来这一切能所就是一心现出来啊，你就知道哦，《楞严经》里面讲的一念不觉生三系，境界有眼长六出，就是这么一回事。本来是一心，就是那个急躁空灵不二的那一念心，不守自性，刹那之间能所出来了，能见了我跟所见的那个灵敏觉照的那个心相出来了，然后这个灵敏结教的性就不守自性，境界为缘就长六出，这里面生出一切相出来。原来啊，一切境界就是我一念心而已，这个世界里面真心里面哪有我，哪有世界呢？身心世界多不可得啊，你就体会得非常深刻，非常深刻。所以动中修定，静中修静，能够帮助你很快契入这个诸佛如来所讲的这个微妙的这个道理。我们现在心很乱，根本所讲的没有体会，也没有相应过，弄有猜又猜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要精进，这是第四个禅定。那第五个精进，对不对？第五个精进，你把我前面讲的这个方法用在日常生活中应用，那就精进嘛。那第六个般若，我们现在还没有证到实相般若，但是我们现在就在心般若。禅宗虽然是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但是呢，你在这个末法的时候，你不戒教悟宗还是不行的。这个经典教理是个地图，它时时依着你这样地图，这样熏到最后，你的境界自然就不断的提升。所以我就开了一个基本的课程，禅宗，禅经完了以后，金刚经完了以后，圆觉经完了。八四归集诵完了以后，楞严经，最后楞伽。你如果这样的路子走上来，楞伽就是达摩祖师所传的心法，如来的心地法门。所以楞伽经四品都是一切如来心品，换句话来说就是心地法门嘛。你从这样穿透出来以后，你自己去看楞严经，自己去看那个华严经，自己去看涅盘经、法华经，境界一定不一样啊！那个感受、那个体悟住啊，那个理解啊，绝对跟那个一开始就要看华严的人，那个味道是十万八千里的啊！你就能够从佛法中体会到它的法味了。所以啊，要从这样去用功，一步一步去精进、去修行。像我们这样修，就在心般若。那你缘成熟了，配合你日常生活的修行，你就会有悟处。开始就悟处，小悟若干，中悟若干，最后大悟若干，到最后大彻大悟，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悟了同未悟啊！你在悟的过程中啊，人家跟你讲，哎呦，你境界不错啊，也许你还会自满啊，不错啊，我前几天才悟了好几个，对不对？好像还不错，对不对？等到你真正 悟了这一念心了，人家在跟你讲说是，哎呀，你境界不错，看你讲的，嚯，这个玄义这么深啊，境界不错，你就会跟他讲，哎，你不要侮辱我好不好？什么境界不境界，你不要侮辱我好不好？为什么？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大家要晓得啊，那个道信大师去度那个牛头龙禅师啊，牛头龙禅师还没有遇到道信大师以前，他修行非常好，老虎都当他的侍者，你想想看。都当他的侍者啊，所以那个山上的猴子啊都采水果来供养他，那个鸟啊，山上的鸟都采花了，采鲜花来供养那个牛头龙禅师，因为他修禅定修得非常好啊，所以那个道信大师见了他的时候，他就在那修禅定，一心不乱，但是那个维系的能所还在啊。那个牛头龙禅师说，哎，那个呢，道信大师见了牛头龙禅师说，你在干什么？他说，我在观心，对不对？那道信大师说，能观者是谁？所观者为何物？他一下子间，哎，体会到，哦，能所未亡啊，他是在一念不觉生三系的范围里面啊，还是在能所对待了，只是他功夫还不错，没有境界为人长六出。我们现在是不仅一念不觉生三系，又境界为人长六出，这麻烦大了。但是他在能见所见那一念心里头，时时刻刻在安住在那里面，所以他有境界。那个境界一高，连猴子老虎都感动了，都来供养他们。老虎当他的侍者，猴子采水果供养他，百鸟衔花来供养他。他经过道信大师这么一点破以后，悟了同为悟，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无智也无德，一无所得故菩提萨埵。这些老虎狮子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什么境界，一看他是个大凡夫嘛，根本看不出有什么特别嘛。所以老虎也跑了，猴子也不再拿水果来了，对不对？那个百花也不再，百鸟也不再衔花来供养他了。所以有禅宗有个公案，啊，他说为什么道信大师没有碰到，哎，不是，为什么这牛头龙禅师没有碰到道信大师以前，老虎当他的侍者，猴子采水果供养，百鸟衔花来供养，为什么见了牛头龙禅师以后啊，老虎也跑了，猴子也不肯来供养了，鸟也不肯再闲花来供养了，这什么道理呢？我已经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了，就是这样。所以你在修行的过程中，又不断的悟，不断的体会，你心境不断的提升，到了你最后成就的时候啊，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所以修行人千万不能以少为德啊，因为我也是这样的过来人啊，真的，我们世间人学佛的人啊，因为我们世间人学佛啊，因为执着习惯，你看，因为我们从小父母亲呢，就教我们什么呢？你要出人头地啊，光宗耀祖啊，啊，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你看，我们的陈水扁先生选上总统，第一件事情回乡祭祖，光宗耀祖，对不对？因为我们从小都是这样教的嘛，所以一直以为所有所得为所得，所以你在还没有学佛以前，就在事业上拼。哇，不是以你钱财的多少，这表示我的行，对不对？或者就表示你的社会的地位，要么就表示你的工厂有几个，又是怎么样，又以这个为所得。所以当你这样的习气养成，然后回到在佛法里面学习的时候，你这个习气放不掉，所以你把这个习气带到佛法，你也想什么，我开始要有所得了，就抓住那个悟境，或者那个体会性，或者是文字的内容，以为我有所得了，或者是有一点点感应，好，晚上梦到了佛了，或者怎么样了，就觉得哦，我有所得了，我有功夫了，啊，是不是？然后禅定打坐坐了一阵子以后，发现手好像有点麻麻了，身上会动了，就觉得自己有电了，有气了，有气功了。因为我以前有过这样的经验，对不对？以前呢，都是放掉了世间呢，开始学佛法，事业也没成就，对不对？我们现在这个公司是以后因缘具足，我又人家把我抓去当股东了，我后来我变成股东以后，然后大家不愿当董事长，拔掉我，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是拔掉我，所以只好再做重新再 再做起来了，是这样子的。在那个时候放弃了事业以后，又回到佛门里面，事业也没有得到，那修学佛法也好像得不到什么，心里就想我应该也要得到什么，一下就想要么就要看到佛，看到光，要么就应该有点神通嘛，或者太这个不是白白修了吗？放弃世间，这出世法也没有得到，好冤枉啊！然后就开始觉得，诶，我手好像有电了，就自己自我催眠说，我好像有能力了，有电了，这电可以帮他医疗了，这么一放下去就可以帮他医疗了，人家这里骨酸会痛，什么一摸它大概就会好了，对不对？就开始自我催眠，你知道吗？就会这样哦。如果你有这样的病了，你赶紧改过来。所以修学佛法如果有这样的执着，你绝对不会进步的。你觉得你有误了，沾沾自喜，绝对不会进步。所以你越有所得，你要越谦虚，越觉得自己惭愧，自己哎呀无所，业障怎么这么重啊？当你觉得狂妄心生时，哎呀，我怎么业障这么重啊？还会有这样的想法啊？我为什么啊？还用总是觉得我在学佛上会比人家嘿成就高一点，或者怎么样？又觉得哎呀，我怎么这么惭愧，这么丢脸？还有这样的念头，这样常常检讨，常常检讨。所以你会越学越谦虚，越学越无所得，越学你就会越进步，最后你才能够圆满菩提，真正的归无所得，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每一个人都会有在熏习过程中，一定会有这个过程。所以尤其是我们里面在座有人在学讲经的，千万要记得，这个学讲经呢，最可怕，为什么呢？它就是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对吧？就是容易产生这种现象，在学讲经，因为学讲经有时候当你运气好的时候很顺，一顺的时候，我你看我也很会讲啊，对不对？我讲的也不错啊，对不对？怎么样呢？那个狂妄心就生出来了。但是你这个狂妄心一生出来，障碍马上就来了。如果你碰到魔力加持，那就完了，那就堕落。如果碰到是正法的道场，正法的力量加持，你下堂课你一定完了。为什么呢？一定一败涂地啊！诸位啊，我跟你讲一个确实的故事啊！我以前学讲经没多久，对不对？然后有一个在永吉蔬菜馆，你还可以问得到，在那个永吉路那里有一家永吉蔬菜馆，现在不晓得还没有开，我不晓得。他叫我去讲普门品。所以我讲过一次普门品了，那时候很仔细这样写，写得很用功啊，从头写到完了，心里很害怕。哎呦，这个学讲没多久就去讲普门品，哎呀，很用功，大概菩萨也赶得我很用功的准备。然后我上去去讲，对不对？讲完了以后，我看他们叽叽喳喳，叽叽喳喳，很热闹。第二天也叽叽喳喳，很热闹。然后这个第三天也是叽叽喳喳，人越来越多，叽叽喳喳。我心里就很高兴了，然后他们就跟我讲，因为他们在讲课的时候啊，前面有点两个蜡烛啊，他们说不晓得什么因缘呢、当然我们这个并不是说是这个谈玄说妙的，这是一个经缘机缘呢、也许也是菩萨这种感应呢、鼓励我们讲经呢、那个我才晓得、那个蜡烛啊会结一颗硬硬的啊。结那个硬硬像个铁球牵涉跟剃剂感化的一个小小的一颗啊，他们就觉得很稀奇，人就是这样的，有一种感应，他们觉得很稀奇，就这样收存，然后就拿一颗给我了，拿一颗给我，他说这个是灯花舍利，我现在也放在我家里头，对不对？也很高兴。然后第四天我就拼命两只眼睛看着蜡烛，对不对？看看有没有，对不对？然后就开始你看不错吧，对不对？然后这么心一念慢心生出来，我跟你讲，我第五堂课一上台讲不到半个小时，突然之间整个脑筋空白，一句话都讲不出来。那底下的听众人很多、因为我也很高兴了、每个人都瞪着我，那我也瞪着他们，大眼瞪小眼，然后我一瞪着我满头这样汗这样流出来。那个冬天我几乎湿透了两层，你想想看。然后瞪了五分钟，哎呀，对不起，我今天不晓得怎么回事啊，脑筋整个白了，也没有感冒，对不对？所以今天就下课。然后啊，下个礼拜还要再进门的时候，那我还算不错，还有勇气再踏进门来。那每一只脚重达50公斤，嚯、那个几步非常的艰难了、那来听的人跑掉剩下不到1/3，对不对？就是这样。 所以啊，学讲的人千万要记得，当你在学讲的过程中有一点点开始顺畅的时候，绝对不能有一丝丝的功高我慢心，你马上会栽的。那否则的话就是魔力加持，然后你就堕落了。所以这个学讲经的同修们，我特别要提出来，把我以前的这种一些这个出皮肉的这种经验呢，跟大家讲啊，这都是我们修行常会患的毛病的啊。所以啊，这个啊，所以将此教法令学道者顿悟菩提啊，各自关心自见本性呢。所以当你借着你的修行啊，心里也清净，悟了自己这一念心，悟了以后直下会起这一念心，一念尽性的时就过自关心，以后悟后起修，就念念照见你这一念急躁的本性，不再攀缘。